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军舰圣诞节伴航俄罗斯军舰，危地马拉决定跟进美国，宣布将迁使馆到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讲话中呼吁通过谈判以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来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帮助中东实现和平。圣诞热在中国，可是呢，民间火爆，官方抵制，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组国际新闻。英国皇家海军证实，一艘英国海军的护卫舰圣诞节当天在靠近英国领海的北海水域一艘俄罗斯军舰经过的时候伴航。俄罗斯海军的格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军舰在北海靠近英国水域的海域经过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圣埃尔班号护卫舰进行了监视。虽然这样的航行经常发生，但是呢，最近几天以来，经过英国领海附近水域的俄罗斯船舰数量有所增加。英国皇家海军说，最近经过英国水域的俄罗斯船只有很大增加。英国最近警告说，俄罗斯对海底的因特网电缆构成新的威胁。英国国防参谋长空军上将匹奇爵士12月早些时候说，英国跟北约应该以保护通讯线路为当务之急。他说，如果通讯线路被切断或受到干扰，经济会立即受到冲击，并且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海底铺设有连接各大洲以及各国的纵横交错的电缆。在美国宣布计划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之后，危地马拉也决定跟进，以色列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表示感谢。内塔尼亚胡的声明说，愿神祝福你，我的朋友莫拉莱斯总统。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说，其他国家将承认耶路撒冷并宣布迁移他们的使馆，第二个国家已经这么做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当局谴责这个决定。法新社报道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是可耻和非法的行为，完全违背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意愿和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大通过的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色列称危地马拉投下的反对票在联大当中的这个投票是勇敢的作为。莫拉莱斯没有给出迁移使馆的时间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他传统的圣诞节讲话中帮助通过谈判以两国并存解决方案来化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帮助在中东实现和平。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央阳台发表了降临罗马城和全世界讲话。他说，由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中东的儿童继续遭受痛苦。教宗对梵蒂冈的数万信徒表示，他希望双方恢复对话的意愿会占上风，最终可以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能够让两个国家和平相处。这是川普总统12月早些时候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教宗方济各第二次谈到以巴冲突。他先前曾经呼吁尊重耶路撒冷的现状，避免在中东出现新的紧张。教宗星期一还祈祷朝鲜半岛的对峙终将化解。讲话中，教宗还提到全世界的苦难，包括南苏丹、伊拉克、也门、乌克兰和委内瑞拉发生的冲突。他提到他最近对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访问， 呼吁妥善保护该地区少数族裔的尊严。教宗敦促在全世界遭受痛苦的儿童身上看到耶稣，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飘散着战争之风，过时的发展模式导致人类社会以及环境的恶化。教宗呼吁全世界12多亿天主教徒不要对那些因为领导人不惜无辜者流血而被赶出他们的土地的移民的困境不闻不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巴勒斯坦人统治下的伯利恒欢庆耶诞节，但是呢，庆祝活动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而笼上阴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星期天，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在古老的圣诞教堂外游行。在伯利恒这个被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的城市，每年一度的圣诞庆祝活动开始了。虽然庆祝游行队伍有数百人，但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和游客由于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而没有参加。
情况并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很糟糕，因为川普决定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就像是以色列占领再加上美国占领。
川普的决定令一些想要把东耶路撒冷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的人感到愤怒。川普的决定也在伯利恒和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引起暴力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庆祝川普的决定，他星期天夜间发布视频消息说，他明年圣诞节将亲自为参观圣地的人担任导游。
我为以色列感到骄傲，以色列是一个基督徒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兴盛起来的国家，因为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谊，我们保护所有人在我身后的圣殿山崇拜的权利。
在伯利恒，巴勒斯坦市政官员也在马槽广场的圣诞树旁边挂起了横幅。
这些横幅是要向人们表明，我们拒绝承认川普的宣布，拒绝被占领土上的继续占领，我们在追寻我们的自由和人性尊严。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反对美国的决定，他圣诞节前夕在梵蒂冈主持弥撒时呼吁包容，这是教宗向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发出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希望在他们的土地上实现和平的巴勒斯坦人。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圣诞节刚刚过去，近年来呢，每逢圣诞，中国都会传出抵制西方洋节的声音。今年更是有一些来自官方的通告。湖南衡阳市政府发文，严禁市民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并且号召党员干部成为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行动。还有沈阳药科大学团委发了通知，禁止各级团学组织举报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的相关活动。可是呢，相反的，民间还有商家的圣诞气氛似乎没有受到政治影响，跟往年一样的火爆。那么为什么民间跟官方对于圣诞文化有不同的感觉跟反应呢？习近平主政以来不时传出官方抵制圣诞的这个说法，真相究竟如何呢？有关这话题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分析。至于怎么看抵制洋节这种现象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这么说。
在我看来，中国抵制洋节确实有官方的背景。那对中国而言呢，抵制洋节是抵制所谓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这里这个说起来，中共和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本来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运动，因此和其他的中国其他的政治力量相比呢，中共从一开始在实行国际主义，在和国际接轨方面就常常走得比别人还更远。你就拿这个纪元来说，你看直到今天，那台湾当主要是国民党了，还在采用，还在保留了这个民国的纪年，而中共呢从一开始就采用的公元纪元。 但是在其他有些问题上，你像包括什么共产主义本身，你共产党这都是来自西方。拿到节日来说，你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也都是来自西方。那问题在过去呢，但是对于其他有一些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符号呢，当局的态度就显得很就相当的矛盾。在毛时代，你连穿西服都被认为是崇洋媚外。那现在中国领导人也都穿西服了，也不这么认为了。那么圣诞节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它这个并不是直接的和共产党的这套意识形态有什么直接的矛盾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把它那么当成这个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它还是采取一种那个基本上采取这么种拒绝态度。可是呢，这个又和现在你中国的对外开放啊，和国际各交流啊，以及和中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基本立场上呢又充满了矛盾，我觉得实际上是问题是在这儿。当然大家都一般会倾向于认为过不过什么节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官方呢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中立的态度。那么所以我也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呢恐怕也是很难持续的。
那么到底中国当局有没有下令禁止洋节这样的迹象呢？对此胡平说，
据我观察，中共当局并没有直接下令抵制洋节，不过他有不少间接抵制的动作，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今年一月中央发的那个文件，振兴中国传统节日，表明了党喜欢什么，那也就间接的表明了党不喜欢什么啊。另外这么一来呢，有些地方当局一些基层的单位就揣摩上意，迎合上意。他们就可以采取一些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明令禁止的动作。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民间也有一些受到当局鼓励的一些民众就会很高调的展开一些这个抵制洋节的活动，这也就造成了这个抵制洋节的这个声势就比过去更强。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今年以来这个由习近平他更比过去更强调党的领导，党对一切的领导，并且把这个党的领导呢更进一步的向社会上的各个方面去渗透啊。这么一来呢，他就对一切党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对于那些想采取或实行比如说过洋节的这么一些人呢，他感到的间接的压力就加大了。因为他就会估计到，当然他还没人禁止你，没有规定禁止你去这么做，不准过洋节，但是你知道呢，你去过洋节，你哪怕你是做生意的人，你在这边很热心，那么党就是不喜欢，而党又手里掌握赏罚大权，那么他不当然不会因此就把你坐牢了，不会怎么样了，但是恐怕在有很多问题，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求得着的时候，那他就对你就会另眼看待了。因此这就像过去毛时代啊，毛时代当然之所以能够对整个社会控制的那么紧，除了他高举阶级斗争这根弦，把大量人打成阶级敌人之外，另外他也对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也采取了多层次的很细化的一种管控。所以在群众中就要讲究什么，你是先进分子啊还是落后分子呀、你对党的响应党的号召积不积极啊，那你不积极当然也不至于怎么样，但是遇到很多问题那你恐怕就会不愉快了。那么现在因为今年以来这个大家说这个感觉特别强了，就是党的所谓党领导一切比原来是确实更进了一步，党各个方面的渗透比原来更强了，这就使得所有当他们生活中要采取一些党不喜欢的那些活动的人呢，就会感到一种间接的压力的增强，我想这是现在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表现。
那么基督教的最神圣的日子就是耶诞节，那么在北京的家庭教会怎么样来庆祝耶诞节呢？还有官方对于家庭教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牧师徐永海在节目当中他说，
这个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从来就没有说宽松过，应该说您刚刚十九大之后，实际上应该是我体会是从2014年之后，以前打压呢只打压家庭教会，对这个官方的教会呢基本上不打压，应该说是官方的教会呢是他的依靠对象，但是从2014年之后呢，不仅打压家庭教会，也打压官方的教会，最明显的例子说这浙江拆这个一些教堂，拆教堂的十字架，你像浙江他拆了将近2000个教堂的十字架，这个很大面积了， 而且这些教会应该大多数都是这个官方的教会。
嗯，
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现在等于都打压了。
好的。
当年您说第三个问题就是对未来怎么看？
对，对未来怎么看？
打压越重，我们会坚持下来。
嗯，
不管是经过多么样的打压，我们都会坚持，因为过去在90年代比现在打压厉害多了，我们都坚持下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在平安夜，中国官方有通知不得任性，那么中共党员是严禁过洋节，官方的限制也可以说是逐年的增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上千名身着红衣红裤、头戴红色尖帽、粘着白色胡须的圣诞老人，12月17日在中国沈阳街头一路狂奔。圣诞跑这个风靡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盛行。在沈阳，这个获得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交上158元报名费，你就可以获得一套圣诞老人服饰，领取圣诞礼物，参加圣诞祷告。不过同样在沈阳，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发布的红头文件却要极力肃清圣诞节的气氛。共青团沈阳药科大学委员会的文件说，近年来受西方文化、个别商家炒作、网络错误舆论的影响，一些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特别是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该校要求团员青年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禁止举办任何与西方宗教节日有关的活动。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近年来每逢圣诞节都会出现一些抵制声音，一些来自民间，但随着政策收紧，官方的指令越来越多。就在沈阳圣诞跑的同一天，安徽共青团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圣诞节应被看作中国的耻辱节，因为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地方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庆祝这个所谓的洋节。在湖南衡阳，中共纪检部门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聚会狂欢，他们的直系亲属也在被禁范围内。今年的平安夜不能任性过，当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说，节日期间进入市核心路段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公安机关将加大盘查巡逻力度，此外销售喷放人造雪花的人将予以重罚。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说，甘肃一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禁止商铺公开摆卖圣诞树，原因是习近平在19大上说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不过在中国各地，圣诞节的装饰依然普遍。今年1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耶诞节，乌克兰第一次在今年12月25号欢度圣诞节。乌克兰社会许多人士认为，乌克兰选择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步在25号过圣诞，显示乌克兰继续努力融入欧洲，以及与西方文明更接近了一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乌克兰开始在12月25日欢度圣诞节。一个多月前，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由总统签字生效，正式确定12月25日作为国家法定假日。乌克兰过去一直同俄罗斯一样，在每年的1月7日迎接圣诞节。不过，乌克兰继续保留 1月7日作为假日庆祝东正教的圣诞节。乌克兰媒体说，12月25日是休息天和法定假日，这在乌克兰还是第一次，乌克兰各大教堂都举行了弥撒活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平安夜发表讲话说，这是乌克兰第一次与欧洲和绝大多数基督教世界一起按照公历来庆祝圣诞节。波罗申科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甚至在自己的住处兴建了私人东正教堂。波罗申科说，他本人既会在12月25日，也会在1月7日过两个圣诞节。乌克兰总理格罗兹曼也在平安夜祝福乌克兰人。乌克兰国家安全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托尔奇诺夫说，文明世界都按照现在使用的公历先过圣诞节，然后再过新年，从今年起乌克兰也开始这样做。托尔奇诺夫几年前就推动乌克兰选择12月25日过圣诞节，他认为那样能够帮助乌克兰不再按照俄罗斯的帝国标准行事。乌克兰议会议长帕鲁比说，选择25日过圣诞节显示乌克兰重新返回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这能进一步减少来自莫斯科的影响。俄罗斯官媒批评乌克兰的这一举动是在两个斯拉夫兄弟民族之间制造隔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根据儒略历通常每年的1月7日过圣诞节，许多俄罗斯人认为1月25日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的节日。民调显示，多数的乌克兰人把自己当成东正教徒，但乌克兰东正教会目前分裂成为乌克兰本土东正教会以及受俄罗斯控制的东正教会。此外，天主教在乌克兰，特别是在西部地区，也拥有巨大的影响。今天世界上1月7日过圣诞节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除了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外，格鲁吉亚、塞尔维亚和耶路撒冷的东正教会也选择1月7日作为圣诞节，但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内的多数东正教国家却都已选择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前媒体人潘菲罗夫说，他刚到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时还以为1月7日是圣诞节，但被格鲁吉亚人嘲笑。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全球基督教世界中，东正教占少数，而且世界上15个东正教会中已经有10个把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如果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共同庆祝圣诞，这能显示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因此他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早晚也会选择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日，只是何时才能发生没人知道。马尔科夫说，根据儒略历选择1月7日过圣诞其实是一项科学错误，这一错误应该被纠正，永远坚持这一错误并不是一项高尚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对许多虔诚的东正教徒来说，1月7日的圣诞节之前有一段持斋期，但新年又是一个很大的节日，人们通常吃肉饮酒狂欢，因此在新年之后过圣诞节对许多人来说非常不方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层以及教会中的一些老一代人都在苏联时代成长和接受教育，俄罗斯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不同，在1月7日过圣诞节可被这些人看成是抵制西方的文化和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显而易见许多人现在都反对与西方接近，如果放弃使用儒略历而转而使用公历，在1月25日过圣诞节的话，那样会被看成是接近西方。他们利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们继续使用儒略历，不愿意改革。尼克里斯基说，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等信奉东正教的一些前苏联地区，许多人一般都过12月25日和1月7日两个圣诞节。他认为 乌克兰决定把12月25日当作圣诞节，反映了乌克兰正与基督教世界主流靠近。在二战纪念活动上，乌克兰也在与西方看齐。乌克兰目前选择5月8日，而不再像俄罗斯那样把5月9日当成二战胜利纪念日。此外，乌克兰也有很多人呼吁取消在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作为很大节日的三八妇女节。一些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妇女节应该改名为捍卫妇女权益日，不应当作法定假日和节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节目。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国防报告书当中表示，目前亚太地区政经情势、强国权力竞合、两岸军力失衡、还有天然灾变、网络窃密与攻击、恐怖攻击活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台湾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不过呢，对台湾来讲，最大的安全挑战仍然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报告书也首次把美台军售流程，还有过去一年多以来共机绕台的路线以及机型清楚做出示意图，让台湾民众了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详细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每两年出版一次的国防报告书，目的在于提高国防施政透明度。报告书超过6万字，分5大篇，10章节。国防部战规司国防政策处检任处长苗慧芬介绍说，
第一篇是战略环境，说明亚太安全情势以及影响安全的主要变数。我国对共军具有动态监控、早期预警的能力，无论是在亚太或是印太，都是区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报告书说，台湾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中共持续增加海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等战力，推动部队组织改革，大幅提升兵力投射能力，严重威胁台湾国家安全。报告书通过多幅图表展示中共军费的提高以及对台湾的军事能力与威胁。报告书说，台湾在不陷入军备竞赛思维下，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需整合有限国防资源，投资建军备战优先项目，组建机动性高、量少值精、高效能及高精准的战力，以吓阻敌军冒进，确保国家安全。报告的第二篇提到国防整备，报告书第三篇为国防自主，说明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推动情形，第四篇是国防治理，最后一篇是荣耀国军。报告书同时把从2016年8月到今年11月底共机和共建在台湾周围进行远海长训的次数、机型、路线清楚列出。在此之前，国防部表示解放军进行远海长训已经常态化，如果没有危害到台湾，不会每次都做新闻发布。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也不需要借这个他们这个基建做远海长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威胁，但是呢经常的炒作反而让这个他们达到一个文宣所谓文攻武吓的效果。
不过陈忠吉表示，但是未来还是会在适当时机把他的路线和相关机种做说明。他表示，国防部当然有对此情况的因应规范，包括基建应如何应处，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要怎样处置，都有标准作业程序和明确规范。至于相关内容事涉机密，不方便公开。另外，报告中引起媒体关注的两页是在伙伴关系部分，国防部把台湾向美国的军售流程清楚展现出来，是过去从所未见的。战规司建军规划处处长万文卓少将表示，希望借此展现军售透明度。他说，
我们报告书就是要让国人知道，增加透明度。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军售的项目把它列在上面，那同时也把我们整个军售的程序也让各位媒体还有我们所有国人都知道，就是强调这个透明度，也希望获得我们国人的支持。
在美国与台湾军事关系中，报告表示，双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双边之准据，美国持续供受台湾所需之防御性武器，并建立全方位军事交流管道。部队层级交流协训、观摩操演、整体战力评估、高阶会谈、双边互动等，在质与量上均有实质进展，象征美国对台湾具体的支持与安全承诺。报告也提到，美国国会参众议员重视台湾国防安全，在审议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期间，提出有台条文或议案，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在临近朝鲜地区继续部署先进防空系统，应对平壤导弹威胁。俄罗斯同时开始在远东地区组建新的防空还有空中打击力量。而在针对平壤政权制裁这方面呢，俄罗斯也向美国示好，表示出合作的姿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2日在远东主要城市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仪式，宣布一个新的装备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部队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都一致认为，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俄军前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对远东地方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在远东地区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部署新的 S-400 防空导弹是预防性措施，这样做能保护朝鲜导弹发射失败或是失误后导弹落入俄罗斯境内所造成的威胁。他还强调，朝鲜的导弹与核试验基地因为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让俄罗斯非常不安。一家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媒体报道说，这支新的装备 S-400 防空导弹的俄军精锐防空导弹团驻扎在离朝鲜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控制滨海滨江区的大部分空域，而且这套系统还能监控远到韩国和日本上空发生的情况。一名退役俄军中将对这家媒体表示，美军已经在亚太地区集结了多艘航母和大批战机，俄罗斯也必须对此有所反应。 S-400 将成为当地的主要防空力量。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决定在当地组建两个新的把空军和防空军合二为一的空防军。其他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朝鲜与美国一旦动武，也可能出现导弹误击的情况发生，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在北京曾举行了联合防空电脑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练两国防空力量在导弹误击或是朝鲜导弹落入两国境内这种情况发生时如何协调应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作为朝鲜的邻居，俄罗斯希望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损害俄罗斯的安全。他说，朝鲜多年前试射导弹时曾经一度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威胁。科诺瓦洛夫说，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一次朝鲜试射了7枚导弹，而且事先朝鲜没有通知过任何人，其中的2枚导弹曾经飞向远东重要港口纳霍德卡市，并在离纳霍德卡港仅60公里远的水域坠落，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事件。俄罗斯国防部说，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击落拦截战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发现超过600公里远的目标。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服役的 S-400 这次替换了过去装备这个防空导弹团已经过时了的 S-300， 全团的所有士兵都进行了使用和操作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培训，并在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举行了射击演习。俄罗斯媒体报道，从明年起，俄罗斯将在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基础上组建2支空防军， 第一支部队的主要防务范围涉及北极和南千岛群岛的北部地区，第二支部队将针对日本海、朝鲜半岛和俄霍茨克海等地。在防卫朝鲜威胁的 S-400 防空导弹开始服役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上个星期五都表态支持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几个月前曾声称对朝鲜的制裁已经接近红线，不能这样继续制裁下去。俄罗斯的举动显示在对朝鲜制裁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为了顾及同中国的关系，与朝鲜很少有经贸往来的俄罗斯也只好表态同意，无法反对。另外，俄美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也期望借助支持对朝鲜的制裁向美国示好。远东的当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制裁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这将对依赖外来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的远东地区产生影响和不便。不过在俄罗斯的要求下，制裁决议中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的期限被延长到了2019年。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劳工数量目前大约为30,000人。围绕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最近动作频繁。俄罗斯几天前曾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平壤，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说，双方举行了首次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政府间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落实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有关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协议。几个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在此之前也访问了平壤。在经过了多年的停顿后，俄日两军高层也恢复了接触。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近访问了日本，但是他在东京强调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对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讲，2017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来年充满了信心，但是呢，分析人士们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年终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 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中国新疆当局12月开始了所谓的结亲周活动，要求政府人员在今年年底以前到农村地区与维吾尔家庭共同工作和生活一个星期的时间。政府宣称这个行动是促进民主和谐，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加强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监视，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民族关系的紧张。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从12月11号开始，新疆政府成千上万干部前往农村与维吾尔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观察人士说，其中一些政府干部可能本人是维吾尔人或维吾尔人的亲戚，但是很多人是政府部门、公立学校或司法部门的汉族人。总部设在德国，由流亡的维吾尔人组成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人将是农村地区维吾尔家庭完全陌生的人，有不同的文化或宗教背景，还带有没有公开的政治目的。他还说，维吾尔家庭没有选择，只能接纳这些政府干部，这些干部将作为当局的传声筒，传达10月底结束的中共19大精神。迪里夏提还说，这是全国八月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后第一次展开的行动。陈全国他此前在西藏担任了5年的党委书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目前中国足球青年队跟德国俱乐部的球赛当中有观众挥舞藏独旗，导致合作训练计划取消。星期一，德国十几家俱乐部要求赔偿合同中写明的1.5万欧元出场费。在上个月，中国 U20 青年足球队与德国美因茨肖特队进行比赛的时候呢，有场内的观众在看台上挥舞代表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中方球员一度离场，导致比赛暂停。上个星期五，德国足协发出公告说，跟中国足协商讨之后，决定中青队与德国西南地区联赛各队的系列友谊赛不再进行。按照原定的方案，中青队希望通过跟德国西南联队各队的友谊赛锻炼队伍，为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做好准备。同时呢，德国方面每一支队伍可以获得1.5万欧元的出场费。据南华早报报道，星期一，十几家德国俱乐部要求赔偿出场费。1.5万欧元对于德国西南联赛的队伍来讲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藏独旗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为理由为藏独反华分裂势力提供支持。而德国足协的副主席罗尼·齐默曼则强调，球迷拥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无法禁止这一类的抗议行动。 目前不清楚德国俱乐部是不是能够获得赔偿，也不清楚他们是希望中国方面呢，还是德国足协来做出赔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年底休会以前，议员们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今后四个星期运作的资金，但是呢，并没有解决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那些无证移民命运等一些关键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说，民主党人没有坚持威胁要解决成千上万年轻移民问题，否则就要让政府关门，而是留下了一个另外的机会，可以在明年1月19号政府运作资金过期的时候再提出自己的要求。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2017年最后的表决记录没有解决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法案受益者也成追梦者的地位问题。美国总统川普9月终止了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但将遣返行动推迟到2018年3月。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将用心来处理 DACA 法案。
很多民主党人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通过立法来解决年轻非法移民的问题。
The time for Congress to act.
国会行动的时间就是现在，今天。我们不能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庆祝节日。有近80万名追梦者害怕被迫与兄弟姐妹、父母分离，被遣送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Their mothers, their fathers, and deported to a country they barely know.
但国会民主党领袖发出了信号，他们愿意让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而不是为 DACA 议案冒险导致政府在圣诞节前被迫关门。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着很好的协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一直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希望解决 DACA 法案，以此作为更大的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来加强美国边界安全，同时改革合法移民问题。
在合法移民系统中，我们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对我同事讲，我们可以等明年一月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追梦者，川普总统发出了混合的信号。
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是很好的孩子，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在 DACA 的保护下，他们结成了帮派，有些变成了贩毒分子。
追梦者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并表示他们仅仅是希望有机会追求美国梦，但是他们的耐心在逐步减少，而且并不仅仅是对共和党不满了。
民主党人应该站起来，应该参与进来，应该支持我们，他们应该拿出行动，而不是仅仅说他们会采取行动。
30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上星期的政府拨款法案，明年1月讨论下一个拨款议案时，这个数字肯定会上升，除非议案包含有关 DACA 法案的条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7年控制了白宫跟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希望利用历史时机来推动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可是呢，由于共和党只在参议院拥有微弱多数，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举步维艰，一直到年底终于取得了税改法的胜利。这一年对美国国会来讲呢，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也是意外频传的一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7年进入倒计时之际，川普总统十个月前允诺的重大税改法终于通过了。
我们将大大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必须为美国公司和我们的员工建立公平的竞争场地。
这部法案并不受公众欢迎，投下支持票的只有共和党议员。这一年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不停地发威，而共和党议员却一直拿不出成就。税改法的通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这是共和党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但同时很多共和党人自豪地指出，任命关键的法官也是一大成绩。
对关心司法分支的人来说，共和党真的是发挥了掌握参议院和白宫的优势。
共和党人一路护航，他们提名的尼尔萨科奇坐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为防民主党人封杀，不惜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常规和传统，
打破这个前所未有的纯属党派立场的程序拖延。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之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当史书记下这一段的时候，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和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肩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
国会一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医疗改革上，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但连战连败。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棒球场的枪声短暂压制了党派之争，怀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打成重伤，一位为了躲避子弹而扑倒在地，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血迹的众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声音很大，我注意到球员休息处的地面上有血，人们在流血，有些人被打中了。感谢神，凶手决定不朝我开枪，我猜想我只是幸运吧。
但是跨党派团结的呼声只是昙花一现。国会山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六月间涉俄调查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川普总统解职的联调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国会听证上亮相。
我被解职是因为我进行涉俄调查的某种方式给他造成了某种压力。
这些仍在进行之中的调查住在了国会山的注意力，在年底将近之际，这经常让共和党领导层感到懊恼。
共和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机会接下来还有。
明年是我们为人们效力的一年。
新的一年里，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两党都要为他们在2017年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2017年这一年当中，欧洲重拾了信心，不过呢，挑战仍在前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让数个欧洲国家几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一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们宣布欧洲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它不会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凭借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五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根除。
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主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认为他只是比勒庞相比更好一些。
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英国脱欧导致其他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的这种威胁减少了，这表明离开欧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但他说欧洲不能安于现状。
一方面，移民危机还在持续，人们仍在进入欧洲，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在欧元区，目前没有一种必要的稳定框架来让欧盟保持运作。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在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欧洲仍面临潜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别忘了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皇家海军证实，一艘英国海军护卫舰圣诞节当天在靠近英国领海的北海水域一艘俄罗斯军舰经过的时候伴航。俄罗斯海军的格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军舰在北海靠近英国水域的海域经过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圣埃尔班号护卫舰进行了监视。虽然这样的航行经常发生，但是最近几天以来，经过英国领海附近水域的俄罗斯船舰数量有所增加。英国皇家海军警告说，最近经过英国水域的俄罗斯船只有很大增加。俄罗斯对海底的因特网电脑电缆构成新威胁。英国国防参谋长空军上将彼得爵士12日早些时候说，英国跟北约应该以保护通讯线路为当务之急。他说，如果通讯线路被切断或受到干扰，经济会立即受到冲击，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海底铺设有连接各大洲以及各国的纵横交错的电缆。中国一位突出的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法院以颠覆罪判处8年刑期。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博客主吴干周二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刑。吴干在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被捕，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的针对贪腐和滥用权力问题的运动中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天津法院判决吴干试图通过一系列犯罪活动以推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吴干等数以百计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被卷入一场被称为 "709 镇压"的政府大规模打压异议人士的活动。周二，另外一起独立案件中，中国中部地区一家法院判处人权律师谢阳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对谢阳免于刑事处罚。谢阳在2015年被捕，在其5月份获得保释前已经被关押了2年。星期二，利比里亚人参加总统选举决选投票，两位候选人，一个是前世界足球先生、民主变革大会候选人乔治·维阿，另外一个是团结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约瑟夫·博阿凯。两位候选人之一获胜，将接替现任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10月10日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上述两位候选人。但是由于团结党提出法庭诉讼，原本要在11月7日举行的选举推迟到现在。民意测验专家星期二表示，眼下竞选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正式选举结果预计要几天后才会出来。在美国宣布计划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后，危地马拉也决定跟进，以色列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当局谴责了这个决定。法新社报道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外交部发言表示，这是可耻和非法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